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这里是主持人 Amber。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邀请到了我两位非常好的朋友 Cathy 和 Wendy 来做本期节目的嘉宾。Cathy 和 Wendy， 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 然后我是 Amber 的同学。
我是 Wendy， 大家好。
我们三位其实都是在 UW Comley 上学的 graduate students， 也是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聚在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OK，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 topic。今天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呢，将会讨论一个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主题，也就是海鲜和海鲜的餐厅。那么西雅图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呢，也是北太平洋地区非常非常重要的商业文化和技术中心城市。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由于西雅图靠近太平洋以及其他水域，这里的餐厅呢，可以非常轻松地获得到新鲜的海鲜，就比如说像龙虾呀、螃蟹、三文鱼以及其他的贝类之类的，都是很多当地餐厅的招牌菜。然后西雅图很多海鲜餐厅呢，也都会提供非常多样化的菜单，还有就是像生蚝烤吧呀、烤鱼、炸鱼薯条这种高端和低端，它其实都是有囊括得到的。像海鲜意面呐，和一些融合菜都是非常多的。一些餐厅也致力于将传统文化和西北太平洋海鲜菜肴与现代烹饪技术技巧，他们会加入一些融合，然后就会创造出一些自己非常独特的美味的菜品。这边还有一些餐厅都是，位于海滨和一些沿海的沙滩的地方，它提供了非常壮丽的海景。这些地方通常也都是美味海鲜的，品尝美味海鲜的理想场所。我们今天主要会跟大家介绍七个非常有名的西雅图这边的 seafood restaurant， 就是海鲜餐厅。我们会跟这两位嘉宾一起慢慢，体验这七家餐厅以及他们每一个餐厅的菜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哪一些该去，哪一些不该去，或者哪些好，哪些不好。包括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价位之间的区别啊。然后我想在我们开始介绍之前呢，先问一下 Cathy 和 Wendy。请问你们两位有没有吃海鲜，或者说在西雅图这边有比较推荐的海鲜的餐厅的一些推荐吗？
其实我知道一家。但是我不确定我记不记得这个餐厅的名字，因为我特别不擅长记地址。
没有
对，
关系啊，你可以说
我
它
看一
里
下
卖
我
的
的
什么
Google
菜。
收藏夹。
嗯，好。
哎，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这里面推，你的推荐里面会有，好像是这个 Evers 吗？好像是一个，好像传说中是比尔盖茨投资的餐厅，在湖边。然后他
哦，
卖三文鱼，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
没关系，它里面有一些什么菜品？
就是主要就是卖三文鱼，然后什么配炸鱼薯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也会有三文鱼别的做法，就是最大
哦，
卖的就是三文鱼，然后是比尔盖茨开的，
那我还没有听过耶，或许我
对，然后
们
你
在，
查一下它叫什么。
好，谢谢你。那 Wendy， 你在这边听说有非常丰富的吃海鲜的经历，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推荐呢？
不知道大家，我觉得这家应该还蛮有名的，在 downtown 的，就是 Taylor Shellfish 那一家是有就是 oyster 的 happy hour，然后那个时候去的话还蛮值得的。
哦，是吗？就是说他在哪一个小时里面可以随便吃 oyster 是吗？
也不是随便吃，就是2刀一个，1刀一个。然后就会比正常的时间段要好一些，好很多吧。
哦，那确实是挺好的。我在这边本人吃海鲜的经历感觉确实没有很多，我唯一 知道吃 oyster 比较好的一些方法，就是在那种卖比较新鲜生鲜的超市里面去买他们的，可能刚才进货的一些鲜海鲜，比如说像 Whole Foods Market， 它里面有的时候，或者一天当中上午的有那么几个小时，它会进货非常新鲜的海鲜，而且它那个海鲜的价格也很便宜，就一个 oyster 那种，个头比较大的那种，可能一个也就才2.5块左右一个，有的甚至稍微中型大小，不是那么大的，也就1.76块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价格比起在餐厅吃，或者说在其他的季节去餐厅吃饭，我觉得真的要便宜很多了。所以经济实惠的话呢，确实1-2块钱、2-3块钱是这边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我觉得。OK，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家餐厅的名字呢，叫做 Elliot's Oyster House。你们两位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有过，然后应该是也去过的。
哦，那非常好呀，这一家它地理位置还有环境都非常不错，也是一个高分的餐厅。虽然说这个前面的小金额是3个，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单，感觉也都非常的合理，没有那么的贵。它是位于1201 Alaskan Way State 100 Seattle Washington 镇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有兴趣吃 oyster 的话，一定要去这一家餐厅。那我看到这家餐厅的 menus 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非常扎眼的地方就是他们比起别的海鲜餐厅有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有一个 oyster list，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看到吗？
哦，我刚打开这个 list。
对，我感觉它里面罗列了，真的感觉是华州，甚至是Vancouver BC State 那个地方的几乎是所有的oyster 的品种了吧，我觉得这样，就这样的 list 估计包含了有30-40个，差不多这么多品种的 oyster。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吃oyster 的经历也不是那么的多，我虽然说挺喜欢吃海鲜的，但是我没有主要去钻研过这方面的知识。我感觉他把这个 list 做出来，第一就代表他们这个餐厅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我感觉可能在北美，西海岸这边，很绝大一部分我们能够吃到的一些，oyster 品种可能在这边都有了。并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好的是，它在下面会把它的 status 写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在这家店吃饭的话，我非常非常推荐你们先在这个网站上来浏览一下，就是看近期有哪些 oyster 是当季的，并且有哪些是他们有货的，有一些是没有货的，也可以从这个上面学到一些oyster 的一些知识，因为他们总结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全，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 list 去看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呀，和一些不同的想要自己的选择也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你们看到这个名字了吗？
哪个？
就是这个 menus 的这个 oyster list。
哦，再看再看。
Yeah， 你们之前有吃到过这里面的任何的品种吗？
其实我吃生蚝一般不特别关注它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西雅图的餐厅也吃过这种，新鲜的，然后它按个卖的，好像跟这个 list 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在一堆 list 里面去挑。对，然后我当时就是直接问的服务员。就是你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或者是最好的是哪几个？对，
那挺有道理的。我觉得问服务员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唯一一次有过相关的经历，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不同的海域和个头不一样的那些生蚝，他们有的会闻起来更酸一些，有的闻起来会更腥一些。它带来的那个风味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它也会推荐你用不同的那种蘸水去吃，它会用有的时候用一些 vinegar 啊，或者说一些柠檬水，还要加一些辣椒之类的，然后不同的生蚝有不同的一些吃法，那些服务员我觉得 well trained 的话一定会给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建议的，我觉得。 这家餐厅同时我看见它还会支持这个 private dining， 也就是说如果说需要 private dining 一个比较密闭的 party 的一个空间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以及那种想要在跟自己朋友或者说一些认识的人在去 dating 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进行一个预约，然后他就可以帮忙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我刚看了一下这家餐厅里面除了有这么多的 oyster 的 choice 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entry serve， 就是 steamed Atlanta red king crabs。 你们两个可以猜一下这道菜大概多少钱吗？
我盲猜一个60吧。
60吗？温迪你觉得呢？
我来猜一猜，我猜个300吧。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价位呢哈。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位对这个都一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感，因为它确实价格是在135刀这个样子。确实感觉是一个比较贵的菜，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Red King Crab 呢，他们店如果能够推出这么一种招牌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感觉多人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是吧？
觉得还挺适合 share 的。然后我感觉他们家好像更被人所熟知的是他的 chowder，
chowder 是吗？
对，就是
哦。
更美式风味一点点。
美式风味的 chowder， 我想采访你一下，我们有在我们大学里面吃过的那个 chowder soup 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好
你们
问
知道
题，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美国的东西，只不过每个区域做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
对，确实，现在这个天气，如果说能够真的吃到一个 chowder， 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感觉在这个餐厅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它的地址也是，我看了一下，刚刚在那个沿海的那个沙滩的附近，它的那个餐厅坐在窗边往外看，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艾略特湾的美景，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也是给这个餐厅的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加分，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
可以。OK，那我们这家餐厅就讲到这里。下一家呢，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招牌是非常非常艳丽的颜色，红色的 The Crab Pot Seattle。OK， 它的名字叫做 The Crab Pot， 它的名字是 Crab Pot， 那么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我说就知道它会卖什么了。这家店呢，它的菜单看上去跟其他的 Fine Dining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每一道菜，包括不管是 Clam Chowder 啊，还是它的那个 Crab 本身，它都是有图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就是美国餐厅或者说对，欧美这边餐厅有一种小小的 stereotypes， 这边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哦，就是说有一些 fine dining 或者说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它的菜单就是主动，它不会帮你把图片标出来，它只会帮你把那个里面的配料写得非常的清楚，有些餐品的名字还是法语或者意大利语。他们会 kept it in this traditional way， 但是这家餐厅它给我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它就是定位和服务可能都不太一样，它整个菜单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明了，它每道菜都是用非常漂亮和直接的图片有在标示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觉得，你们对这一点有什么样看法吗？
我在看他们的网站，就是看的我职业病都犯了，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做的很好，就是他们这种颜色的搭配啊、字体啊，然后这种感觉就是很亲民，然后又很亲切的感觉。 对，然后就蛮好的，看起来。
我看到它下面除了上面一些特色的海鲜之外，还有下面一些比较传统的，像牛肉汉堡呀，或者说培根三明治之类的，感觉这是一家结合了美式快餐以及墨西哥文化的一家海鲜餐厅，因为我看它里面还有卖 tacos 和一些 wraps 之类的。你们有之前尝试过这种墨西哥风味的海鲜吗？
我没有哎，就之前吃的 taco 啊，还有那种 wrap，好像都是牛肉或者是猪肉、鸡肉为主
它的 taco 会很好吃，
的。
但是我没有在西雅图吃到过特别好的，有点可惜。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墨西哥族裔还是太少了，说不定在
确实。
LA 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看到他这个
它会
菜
让
单
我
就是，
想吃那个 fish and chips，真的很想
哦，明
吃。
白了，对，这个菜单一看就给你一种 fish and chips 的感觉，这种红色和黄色的搭配，然后它这个字体也是非常可爱的那个样子，给你一种沿海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再加上他用的那个红色和白色的这个餐布，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 iconic 的代表。这种红色和白色的餐布不是所有的餐厅他们都会选择的，就是一些特定的，像一些 bars 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休闲的餐厅，他们会选择这个样子的装饰，就是为了给一种比较传统的，美式或者说，结合了一些地域文化的一些比较亲民的一些餐厅的特征。我在这里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有机会的话来看一看这一家叫做 The Crab Pot 的官方网站。这一家的官方网站上，我觉得还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居然还有每一道菜旁边有一个 rating 的 system，你没有看到吗？这个 rating 的 system 是一个只需要 subscribes to 他们的这个 newsletter 之后呢，就甚至是不需要 subscribe，它就可以直接是任何一个 action 点，你不需要登录，它都可以点赞的一个系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它一目了然的告诉我们哪一道菜在这家店里面是最火的。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菜，有一个差不多。400多的点赞，494的点赞，这个叫做Alaskan，你们有看到这道菜吗？
494个点赞，
是
还没
的，
有
在
划
下
到。
面的，对，在这个 special 的这个 section 里面，是一个像是海鲜盛宴的一个大拼盘的那个样子。这一道菜我一看上去真的就是感觉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因为它整个一大盘全部都是用满满的海鲜堆积而成的，有一些像是雪蟹的那个腿呀，还有青口，还有一些牡蛎和生蚝，以及加上一些粗粮，像比如说 corns，还有一些 sweet potato 这种。他们把这种食材全部都堆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这样 serve 上来。我觉得这种盛宴对于人的视觉和味觉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享受。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点赞和 reviews 了。如果
我
说
还没
有
有
机
吃完
会，
饭，我听你这个形容已经饿得不行了。
是吧？他真的是把所有的食材最好的、最好吃的都已经摆出来了。然后我看到这个 section 里面呢，它除了有这个 The Alaska 这一道菜呢，还有比如说像是The Pacific，就是它主要突出了两只完整的雪蟹，在一个一大盆铺满了玉米，还有。King crabs 的那个 legs 的，还有一些面包粗粮的那个食材之上，上面有两只非常非常大的螃蟹。这么一个大的 serve 呢，其实 per person 就65刀左右。所以我觉得，看上去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诱人。 但是卖的最火的依然是我上面提到这个 The Alaska， 它真的就是非常多的人点，有200多个评论，然后每个人他的价格也就才60刀左右，因为全部都是海鲜的菜，我觉得如果说是整个海鲜这么多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还算可以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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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温迪，你有看到这家餐厅的网络 menus 吗？
有在看呀。
你觉得怎么样？
我就觉得，就如果正好在家附近，会想要去看一看吧。毕竟这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地域特色，就不仅是在海边。
确实。
对。这家的 Crab Pot 在两个地方是都有的，有一个地方挺好的，它有一家在1301 Alaska Way Pier 57，就是也是在 downtown 西边一个非常非常沿海的一个地方，应该是那种坐在窗边也能看到海的那种地方，就是西雅图的这个店家。然后在 Belleville 它也有自己的分店，Belleville 那边如果说是住在那边的一些小伙伴们应该也可以有机会去吃得到的，非常的好。 OK， 那我们再进入下一家的点评。下面一家的名字呢叫做 Ivar's Acres of Claims。我发现这边餐厅海鲜餐厅的名字其实都挺 straightforward 的，它直接在名字里面就把他们的特色基本上给讲的挺清楚的了。这一家餐厅它的评分有 4.4 分，它位于1001 Alaska Way State 102 Seattle Washington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沿海的一个餐厅，离海边非常非常的近，可以边吃东西边吹海风的那种地方。它是西雅图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餐厅，而且除了这个一些比较 fine dining 的这些餐品之外呢，它其实也有同时提供一些炸鱼薯条之类的，所以它有不同的选择，有那种你可以在里面堂食，然后比较正式的那种去 dine in， 也可以就是比较快速的那种 take off 都是可以的。你们两位有看到这一家的网站吗？
正在看。
这一家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就是 front to table， 虽然它这个 front 是 oyster farm， 但是就是它自己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一条产业链，然后那个网站上面也就是也可以直接购买它的就是它的农场产的生蚝。
哦，温迪老师确实这个见解非常的独到诶，你注意到他这个产业链的问题了。
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他好像还有好几家店。
在华州就还蛮多养好的农场的。如果就是对生蚝很感兴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些农场有没有什么 visit 的一些program， 就是可以开过去然后体验一下当地，也不是当地了，就是体验一下他们这种农场是如何运作的，是帮他们搬搬生蚝啥的，搬搬蚝田。
哦，
我还蛮想体验一下这种，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是提供这样子的 设施和活动。
嗯，你说的真挺有道理的。那这么说来，这些餐厅都还是那种，就是整个一条龙都是自己包承包了的那个样子，是吧？
对，有一些是自己承包，然后有一些就是也还会跟其他供应商合作。但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西雅图地区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做生蚝生产然后供应给餐厅，然后自己也开餐厅的一家餐厅吧。
嗯，真的挺不错的。听你这么介绍，我觉得那真的是西雅图的美食文化了。它在海鲜这一块呢，可能我们之前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说真的能够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去接触那些就是养殖生蚝的那些渔民吧，算是他们的一些生产和生产线和一些生活，我觉得他们在这边，我觉得肯定也都会有竞争者的，不只是这一家。然后当我们真的能看到他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西雅图它这边的海鲜是掌握在了谁的手里面，也知道西雅图这边如果说想要在这边尝鲜的话该怎么样去操作了。 OK， 那它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Acres of Claims， 难道说他们这个地方的 Claims 非常的有名吗？除了生蚝的话，我看一下，感觉他们这家店呢，就是吃的都是非常的全面的。他的菜单里面就有 lunch dinner， 然后happy hour wine bar 什么的，甚至还有 kids 和 dessert 这两种比较side 的那种不是那么主流的一些菜单。感觉这家店他做的也是比较符合全部大众的那种口味，也没有特别就是说一定针对于那些快餐消费者或者说是高端消费者，它整个 audience 就非常非常的广泛。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非常值得拿得出手的，除了他们整个产业链啊和各种东西之外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真的。而且他们的地理位置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看起来他们就在西雅图的那个摩天轮旁边的那个一个 deck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露台这个样子的餐厅。感觉如果说是天气好的时候，那西雅图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价格也还挺好的一个海鲜餐的话，我觉得真的挺好的。OK， 那么这一家 Acres of Clams 我们点评就到这里啦。那下一家的名字叫做 Taylor's Shellfish Oyster Bar。 那么听到这个名字呢，也是非常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就一定知道他们是卖 oyster 的。然后说到这一家店，我一定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因为刚温迪老师说这边的就是养生蚝的一些就是渔民嘛，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生产技巧和产业链。那么这家店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印证你刚刚说的话。他们这家店呢其实已经开了非常非常的久了，他们说是从1890年开始他们的家庭就已经在这个地方 farm 这个 shellfish 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他们整个家族里面都有自己的，就是包括就是养生蚝、投放生蚝，然后打捞生蚝和 mussel 和这种各种贝类 shellfish 的这种产业，也是在这个家族里面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然后他们这一家店呢，其实在西雅图有三家，然后一家是在非常靠近 Seattle 中心的这样一个地方，是在410 Occidental Avenue South， 还有一家在120 Replication Street， 还有一家在稍微靠北一点点的，是在1521 Melrose Avenue， 在这三个地方，如果说听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三个地方找到这三家店。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Taylor Shellfish。 你们两位有看到这一家店的网上菜单吗？
好像他的网站更多的是介绍他的农场，没有在介绍他的餐厅。
嗯，是的，这家就真的是感觉他们把整个产业都摸清楚了。它上面第一个栏目其实就是 shops， 它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关于他们卖的 shellfish 的各种东西，不管是直接是 shellfish， 还是吃它的一些工具啊，还有 smoked shellfish can 啊，还有各种别的一些礼品，甚至里面都是有的。然后还会介绍他们整个家族产业的一个故事背景，都有自己专门有在发到 YouTube 视频上的，感觉这家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而且也是感觉传承了很多很多年，都已经几百年了，这家店他们的名声一定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我觉得。我在看到这家店，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嗯，
对，感觉就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做的品牌，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 slogan From Tide to Table， 对，就感觉就是非常新鲜。
From Tide to Table， 是的。
那好像就是我说的那个有 Happy Hour 的那一家店。
啊，
哦，是吗？我之前还以为这家店它因为价格本身就是比较贵，它可能吃东西会消费的比较高，但如果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有 happy hour 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是真的还挺不错的。我看了一下他们里面有一些菜，其实价格的话可以说是在一单人消费感觉像是50刀到60刀，你可以再多吃点70刀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50刀差不多这个样子。但是你说的如果说像 happy hours 的话，那真的比这个价格还要更便宜一些，就挺好的。我看到他们上面还有关于一些节假日的特别放送，有一个 Valentine's Day Selection， 你们有看到吗？
想赚钱有。
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他们专门整理了一些一些海鲜的 kit， 可以我们一个大包打包买的那种。它里面的就有非常多的他们的一些 shellfish， 有用那个螃蟹啊和一些青口贝和虾用来一起打包的一些 kit， 还有一些只有 shellfish 的，还有一些只有牡蛎的，就是 clam kit。这些商品我觉得都是明码标价的，然后在网上也都可以买得到。他们有专门做这种节假日特别放送，我觉得这一点就说明他们这个产业这个企业还是很有用心的在做事情的，并且他们并不是那种连锁店，感觉在西雅图这三家估计也就是全世界这三家了。应该他们在每个地方的投入都是非常精准的。你们有看到这家店的餐厅的菜单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吗？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
就是去吃 oyster。
去吃 oyster 是吗？我看到它 oyster 就光是 oyster 就有非常多的选择，有生吃的，还有像它那种秘制的酸辣的那种蘸料的，还有那种炸的和烤的，这几种什么样的品类都有。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的三文鱼其实也非常的不错，他会把餐品的品控我觉得保证的非常的到位，因为感觉每道菜都是有经过设计的。他们的菜里面就即使是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培根薯条，可能都是做的别具一格，跟其他餐厅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他们是家族产业，然后有自己的招牌这个样子。 非常值得一试。我觉得这一家作为一级西雅图的一个家族产业，我觉得如果说是那种旅游的话，想要来这边尝试西雅图特色，我觉得这一家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
我讲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啊，请问温迪和凯菲，你们吃生蚝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偏好呢？因为我听说之前温迪有自己做过很多很多生蚝的经历，并且有一道好像用了非常多的味淋做出来的那一道生蚝，我觉得非常受人喜欢，请问你可以把它的 recipe 告诉我们吗？
怎么突然讲到这一个？但是确实夏天在西雅图挖生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那一个的话，它主要是用到黄油和味淋，然后还有一点酱油，就是把 oyster 放去煎，然后通过味淋和黄油激发出它的鲜甜的味道，所以就会用到比较多的味淋，但是也要把握好时间，因为味淋很甜嘛，所以可能就会导致烧焦。
哦，我有一个问题，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如果说喜欢做这个牡蛎的话，喜欢用它来跟那个蛋和蒜苗一起用来煎那个一种类似于饼之类的东西。我不太了解那道菜，因为我是个四川人，但是可以请你稍微介绍一下那道菜吗？
我感觉每个地方做的都不太一样吧，就是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是那个感觉，但是就感觉台湾人，然后福建人，然后潮汕人好像都有自己的菜谱。然后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那个的话，它不仅是鸡蛋，然后基本上最重要的是它会用到地瓜粉，所以吃起来就会有糯糯的感觉。
哦，地瓜粉是吗？
对的。
所以它是把鸡蛋，然后牡蛎，然后一些地瓜粉放在一起，然后摊成饼，这样是吗？
是的。然后感觉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配方，有秘诀，如果是在国内吃的话。但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就是确认好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就好。
嗯，
要不要加韭菜就是看自己喜好。
嗯，请问 Kathy， 你之前有做过关于生蚝的菜的经历吗？
没有哎，我一般都是在餐厅会点，就是海鲜的话一般都会点生蚝，然后像这种比如说是以生蚝为特色的餐厅一般会点生的来吃。对，但我自己没有做过，因为我不是很会做海鲜其实。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学了一些温迪老师的技巧，那今后自己也可以做了，毕竟温迪老师是非常会做海鲜和尤其是生蚝这道菜的一个 master 大师啊。
不要这么说，好害怕。
OK， 那我们进入到下一家餐厅的点评。下面这一家餐厅呢可不得了了，他们说是西雅图的 finest dining seafood restaurant， 它评分有 4.5 分，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Aqua by El Huacho。 你有看到这家店的网上菜单吗？
这个是西语吗？
应该是吧，就是后面这个 Huacho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大家其实知道的都会只叫它 Aqua 餐厅。
嗯，
你没有听说过这一家吗？
我没有哎。
没有哈。
对，
这家餐厅呢评分是的 4.5 分了，然后它是前面因为说是非常 fine 的一个 dining， 然后它价格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它优点又非常非常多。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虽然说我们已经介绍这么多餐厅，他们都在海边，但这一家真的是在几乎可以说是靠近旅游区最近的那一个地方的一个海岸边了。然后它有自己单独的一个 parking lot， 可以自己 drive up， 也有 valet parking， 有自己一个专门的 section， 就只是为了这一家餐厅而服务。所以说它整个这一家餐厅的规格，还有它整个的环境跟别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它确实开的也比较久了，它不是那种很新很新的餐厅，但是相对来说也是没有那么的古老，只是说它真的是冲着那些比较高端的目标客户去的，所以说它整个餐厅的装潢啊各种方面都是往着比较奢华的那个方面去走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我本人之前非常非常有幸能够接受到 Comley， 我们就是学校专业的这个一个活动，然后我之前就是五一当中呢就飘到了有这么一个活动在这里举行，我当时还不知道有 Aqua 这家餐厅的存在，但是他们因为举行那个地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当时来了之后呢我就看见了，并且因为当时是一个比较人多的一个 party 的那种，然后他们当时我们项目应该是跟合作方有在那个地方约一个比较 private 的一个 section， 然后里面有我们所有去参加那个会议的人呢都在一个非常非常悠闲以及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包间吧，里面就是展开我们的活动和一些会议。然后我就是在那一次体验到了这一家餐厅，它确实是环境和服务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提供的菜品非常有质量。你们如果说遇到这个样子的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眼，因为它确实环境非常的好，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样。它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景色是可以看的，不是说就是完全跟别的餐厅在海边到了晚上就没有东西了，因为它就是地理位置就基本上那个餐厅出门的那个包间下面就是海，因为它是延伸出去的，像码头一样，然后就是地理位置就是非常的好。 yes， 你们有看到它里面卖的这些就是菜品了吗？
没有。
我其实非常惊讶，这家餐厅他们居然还会有做那种 to go menus，就是说他们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影响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大部分餐厅觉得这种完全做单一的也不行，然后现在他们有专门的 to go menus， 这种就是做好了我们可以直接 pick up and enjoy at home 的这种专门的 menu 的 list，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家店呢它跟我之前说的那种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 fine dining 倒还有些许的不一样，它的菜单看起来会更现代化很多，它不是说完全就是没有图片，它有一些用来示意的图片，但是也不是所有都会有，然后它的菜品的 原料啊，还有名字呀，我觉得都是更符合美国人一些的。尤其是在这种西雅图这种比较 culture diverse 的这种地方呢，我觉得把菜单做成这个样子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它名字 Oqua by El Fontro 里面它有一个类似于西语的这个单词，但是我觉得由于它本身这个餐厅的菜单呀和各种用户体验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也有旅游气息的那种，在让人感觉看到了就会有冲动想要去尝试的那种。菜单单独看上去我觉得倒还没有特别特别 standing out 的，只是非常非常 standard 的，它有自己的比如说 starter, appetizer, soup, salad 和 entries 这些选项，就是非常的标准。然后下面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我们可以在那边存酒点酒的一些 section, 然后还有dessert 和 cocktail。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没有别的好词可以形容了，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流程。它的价格其实虽然说是比较贵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fine dining 嘛，环境也这么的好，如果说是跟自己的意中人有在这里有一样晚上的 dating 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所以我 encourage 各位大家都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各位听众要是喜欢就是那种环境好，能够给自己约会的对象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的话呢，这家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Cathy 和 Wendy, 你们两位看到这家店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比起前面几家，这家的风格看起来更现代和简约，就是各种感觉。然后对，第一印象是这样。
对，确实啊，他就是做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让大家看进来都都一目了然的。他比起之前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家族产业的那个可能需要一些对这方面文化的探知欲那种才有兴趣要去吃那种东西相比的话，这家店就更加直接了。我觉得如果说是对于那种游客呀或者说来西雅图玩的那种的话，他们来吃这一家餐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温迪，你有什么看法吗？作为一个海鲜烹饪大师。
我觉得就是如果有预算然后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感觉他做的东西都还蛮规整的，然后我想体验一些就是西式的海鲜做法的话可以去尝尝看。
是的，一些比较西式的海鲜做法。对，感觉这家餐厅里面确实就是把它的菜品控制得非常的好，有那种法式的摆盘和那种比较意式的吃法它融合在了一起，你们有发现吗？它比起那种完完全全的美式的那种高端就是不一样的。它我不知道它是它提供的这个图片还是怎么样，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现代化，融合了一些非常多很前卫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 fusion。
对，我感觉甚至他们的这个 dessert 和这个 cocktails 都是挺拿得出手的，都是那种完全就单独拿着一个做成一个餐厅，然后别人来旅游也都会有兴趣想要进来扎营的感觉。还有一点忘记提醒大家，就是这家 Oqua 呢，它在那条街就是稍微再往南边走一点点的地方有一家同样名字的酒吧，所以说它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同一个老板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有一个酒吧就在它 Oqua 这个正餐厅的稍微靠南一点点的地方，所以去那边玩的话我觉得 流程基本上就是晚上在这边吃饭，然后晚上可以在那个再晚一点就可以再去那个 bar 里面喝他们的鸡尾酒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嗯，
OK， 那我们这一家餐厅聊完了之后呢，我们又要进入一家新的餐厅，它的名字叫做 Local Tide。 请问你们两位有听过吗？
好像还真没有呗。
这家餐厅哈，这家餐厅不得了，这家餐厅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四五个都不一样哦。这一家餐厅又回到了我们的美式快餐风格，是的，它评分 4.8分也是非常非常高了，它位于401N36th Street Unit 103这个位置。位置呢其实并不是在完全的沿海的地方，但它好就好在呢，它里面的菜非常的平价，也非常的 legit。
嗯，
那这家餐厅的 online menu 吗？
对，我在看，很吸引人哎，其实。
嗯，是吧？
看来有点日式风格。
对，
我刚想说，对，是的。
是的，是的，它整个这个餐厅的 logo 就是一个太阳在海面上这么一个 logo， 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有日式的感觉一样。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他们这一家就真的融合了很多亚洲这边菜品的元素，真的。它你像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像那种 poke bowl 的那种感觉的菜也有，虽然说它不是 poke bowl， 但是它有点类似于那种 bowl 一样。它还有就是把那种就是一些 salad 放在一种炸鸡旁边的这样一种吃法。我感觉这个其实挺越南风格的。因为就是有一些就是炸鸡他们那种旁边的 salad 就是我们在我们 UD 旁边不是有那个餐厅吗，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一个快餐厅，我记得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 serve 的那个 dish 就非常像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感觉哦，这家餐厅真的就是一定是我感觉很多学生都会非常喜欢的类型。
对，而且我觉得相比前几家，它看起来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东西。比如说它这个炸薯条，它不是薯条，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连皮炸的那种。
对，他们自己的那种特色，把这个 fries 变成了这种一个一个的这种特别的薯角吧，这个叫做薯角的类型。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吸引我个人的，就是这个叫做 crab roll。
我也是，
是吧？对。
而且他是 weekend 总理。
对，他把这个摆在了这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地方，感觉就是为了吸引客人的眼光，以一个UI 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吧 Kathy？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真的就是在菜单设计上这方面就用了很多的心思。因为为什么我会被这个 crab roll 所吸引，是因为我知道有吃那种龙虾卷，你知道吧，就是它的价格，我之前有在纽约那边也有吃过，然后在美中也有吃过，那种比较正统的是$35左右。然后西雅图这边的 crab 那种就是龙虾卷或者说 crab roll， 他们的价格会稍微更便宜一些。我不知道是因为它是沿海城市还是怎么样，它会就直接就从$35整个 roll 这个样子，还有可以卖到$25这个样子的。然后就直接便宜了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之前去了另外一家吃那个龙虾卷的一个餐厅，我发现他做的那个肉不是那么的新鲜，我就觉得可能$25跟$35还是有点区别的吧。 然后它这个价格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它这个价格，这个 crab roll 是$30，作为 crab roll 来讲，$30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标准的价格了，因为一般来说 crab roll 就是如果是螃蟹肉的话，是比那个龙虾卷稍微便宜个一两块的，所以我会觉得它这个价格摆在这里，是说明它这个 crab roll 是真的有品质的那种，有品控，有很标准的那种，就是质量在哪里的，就一定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快餐形式的 crab roll，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的第一印象就非常的好，
感觉还想尝一尝它的那个 fried oysters。
fried oysters 是哪道呢？
炸牡蛎，感觉还会挺好吃的。
炸牡蛎哈，
就在 crab roll 边上。
哦，fried oysters， 知道了。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感觉非常亚洲的那种炸物的吃法。
我之前在韩国餐厅，在国内北京的韩国餐厅吃过炸牡蛎，但我没想到在这儿也会有，对，还蛮惊奇的。
对。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这一家 local 菜的呢，它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亲民。这个 fried oyster 如果说按照它吐式的这个样子来说，有五个非常大的这个体积的 oyster 的话，它这一道菜其实也就$16，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也很合适。请问两位，你们对别的菜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就比如说它这边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这个 sandal， 这个 albacore tuna sandal， 我觉得这道菜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特别。它那个 tuna 就是把外面那一圈给烤的比较，就是比较焦脆的那种感觉，然后把里面还是保留的那种比较生的那种样子，然后它一个三明治的形状这样压上去，就它里面就有海鲜和菜，还有他们的一些 seasoning 合在一起，还有一些sauce。我觉得这种非常快捷也非常有特色的吃法，在西雅图地区，我觉得尤其是受这种大学生和一些local 年轻人的一种追捧和欢迎的。我觉得，
但是看起来很好吃，有那种越南三明治的感觉。
越南三明治是吗？是的，确实有点那种越南的风格在这个里面的。它整家店呢，我觉得看它这个图示来看也是非常静谧、非常温馨的一个，在那种路边，然后也有着西雅图非常典型的涂鸦墙的那种地区，然后看上去整家店也就很适合那种比如说下了班放了学，然后就在这边路过的话可以进去就在这边吃个晚饭。而且它特色还是 seafood， 我觉得在西雅图这个地方有这个样子的享受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了，真的。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西雅图稍微靠的西边一点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是从 UW 这个学校过去的话呢，是可能需要驱车的，但是我觉得毕竟也不是那么的远，如果说是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家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然后这个季节开的也还就是时间也还挺不错的。还有他们网站上面还有一个他们的 3D space 的一个探索，感觉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迎合现在的一些 immersive experience 感觉吧，然后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 3D 探索的一个游戏类型的，可以去看他们店内长什么样子什么环境的一个软件，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面看，他们的名字叫做 local time， 所以是 localtime.com。